第七章，结果子与不结果子的称信者。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我们主的侍奉中，如果存在一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特征，那就是他揭露人内心的能力。听了他所讲的话，无人不在内心深处认为，耶稣所描绘的就是听者自己的道德形象，并且描绘得如此真实和生动，以致人不得不承认耶稣所描绘的完全正确。在他的责备中，不存在丝毫的人身攻击、粗暴苛刻和不必要的强烈措辞，也没有夸大和过分。但如此一种对付人良知的简单、正确和符合圣经的方式，要么会使他的听众不得不屈从他的权威，把自己列为他的跟从者，要么就使他们在自责和内疚中无话可说的离去。这样，在他有一次讲话之后，圣经记录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并且在另一个场合中，我们读到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中，我们所读到的或许是我们主的教训所具有的分析风格最引人注目的样本之一。鉴察人心灵的那位不但知道由于人心灵被盗的缘故，他会被罪恶深入的玷污，而且他并非不知自称信主的人能够做很多宗教方面的事，同时会在缺乏重生的恩典中生活和死去。因此，在我们提到的这个比喻中，他着手如实和彻底地揭露人的内心，赤裸地揭示了人的罪恶，警告他们自欺的危险，区分出真假称信的人，并以鲜明感人的词语描绘了二者的最后光景。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我们亲爱的主所讲的这些话中，我们首先读到的是对不结果子的称信者的严肃描述。他继而又告诉我们，要看那被修理干净的结果子的枝子，并且他还提出了他修理枝子的理由，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本章中，让我们对不结果子的称信者的描述作为我们第一步思考的基础。不结果子的福音称信者的存在，是人类心灵深刻败坏及其自然倾向自欺的明确证据之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得到证明，一个人能够装得极像一个属灵的人，也会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表现出与他相连的样子，然而却仍属未重生的枝子。在今生，这是最为可怕的状态。然而，如果我们以果子而不是以叶子来判断树的话，恐怕这便是今天成千上万称信者的情形。在这里，我们想插一句话，那些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做工的人，福音的牧者，应该尽可能的效法他们恩主的做工模式。他们应该小心怎样去传道，他们的讲道应该揭露人的内心，却不苛刻，应该犀利直率 却不带人身攻击，应该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却不带挖苦讽刺，使每个听到者离开时都对自己的品质和特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讲道者的话音回荡在他的良知里，追随着他曲折迂回的人生之路。你就是那人。我们需要对我们主的这个比喻做一个简要的说明。他说到那不结果子的枝子与他没有联合，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们不可把这理解为生命的联合，它嫁接进入基督里面。真理的类比也反对这种解释。神的话语恒定地强调，真福音颇具影响力，它总是产出圣洁的果实，无任何例外。与基督真联合的结果将是向神而活。因此，如果我们假定一根枯死和不结果子的枝子能够在基督里生机勃勃，那就等于说神的话语自相矛盾，这是永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我们主的比喻理解为指外在的联合，指仅是外在的称信。人们仅在表面上与基督有联合的情形是存在的，人们借着爱慕他十字架的公开声明，借着称信他名的誓言，借着坚持他事业的表白，借着对他荣耀的所谓热心，都能在表面上与他有联合。而且这问题的确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存在着，但他们却没有一星半点与基督真正属灵和生命的联合。我们可以去一个苗圃，从一棵死树上剪下一个枝子，把它系在一棵活树上，它看起来完全就像一种有生命的嫁接。一个不细心的观察者会被蒙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虚假便会显现出来。我们来寻找果子，但却一无所获，找到的只是一根无生命、无活力、不结果实的枝子，它仅从表面的形式上系连在那活树上。看这样一个称信者，果子在哪里？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意分离出来的大间隔在哪里？把一颗刚硬、败坏和冷酷无情的心灵分解破碎的迹象在哪里？对自我的厌恶、憎恶和自责在哪里？谁能听到他呼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看到他卑微的伏于尘土之中吗？我们看到他捶胸顿足，远远地站着，连举目往那圣洁之神的居所也不敢吗？还有哪里找得到他对基督活生生的信心，以及靠基督而活和为基督而活的生命？哪里找得到他对神之形象的效法？哪里找得到圣洁之果渐渐的增加和丰富？我们在他身上看得到耶稣的态度温柔、谦卑、柔和及圣洁吗？我们找得到任何舍己、背负十字架、向罪和世界是被定死的证据，并且是为永恒而活吗？多么可悲呀！我们错误地把外在的称信当做了与基督有生命和属灵的联合。